欢迎收听今天的踹车插档，我是艾琳，
我是凯西。
欸，凯西，你最近有没有看一些韩剧？有没有觉得一些欧巴很帅？
当然有啊，最近的韩剧真的是爆棚多，好看的，真的。
那你现在的男神是谁？你可以分享一下。
欸，可是我其实现在没有到男神啦，但就觉得他们很帅。但是如果我现在心目中的男神的话，应该是朴宝剑。
欸，奇怪，你前一阵子不是才在爱那个男主客吗？
OK， 我刚刚就跟你说明了，就是他很帅，可是我没有他让我觉得到男神的地步了。而且他演的那一部2521，我真的很生气，就是他的结局不是我喜欢的。就是 I know， 就是网络上会有很多分析说他的结局其实是很有意义，可是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啊，老娘就是花了这么多时间在追一部戏，然后最后的结局却这么的现实，就是我想说我自己的人生就够现实了，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多时间在就是看一部很现实的片。好，就是自己的有点小生气啦，就觉得
对啦，就是会希望它是 happy ending。
对
对，
那你呢？
当然我最近就是在看社内相亲啊，我快要被社长迷死了，我已经整个八九。
那他是变你的男神吗？
对，他现在目前是我的手机桌布。
我们应该是看一部就换一次桌布吧。
对啊，我的桌布的替换率真的太高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其实就是想要来聊一下历届的韩剧男神，谁是我们的 pick。
那真的聊不完耶，完全聊不完。
对啊，所以就也只能挑真的有走进我心里的。
应该很多吧？
应该蛮多的哦。
那你要不要先第一个开，就是开第一枪？不要第一炮难听耶。
好，那我先分享一下我人生中第一个走进我幼小的心灵的男神是谁。是赵寅成啦。
哦，赵寅成是不是？哪一部啊？他哪一部？他算是比较老一辈，也不是老一辈，就是他应该不算是年轻现代的偶像了。
对，而且因为他后来其实有演几部就是蛮红的嘛，就比如说像什么《没关系是爱情》，然后还有跟那个宋慧乔演那个《那年冬天风在吹》那类的。可是我都不是在这个时候爱上他的。欸，而且我会说是我幼小的心灵是真的年纪很小的时候，大概国小可能二三年级的时候就爱上他了。我是看一部叫做《男生女生向前走》的剧。
欸，我好像知道。我没有看，但我好像知道。
我会称之他为韩版的麻辣鲜师。他就是那种校园短剧，然后做大学的搞笑的，也是很多那种现在一线的那种演员，一线的演员以前都有出演过或是有客串过，就譬如玄彬啊、李准基、张娜拉，然后还有什么李敏镐，这些都有在里面演过，然后包括赵寅成。
这么多人吗？
对，就有的可能是客串啦。那时候我一看到就想说，哇，这个哥哥怎么那么干净那么帅。我就真的爱上。
那你说的这部他是多久以前的片呢？
我没有查。欸，可是就真的蛮久的，可能真的是麻辣鲜师那个年代的。
所以你意思说他就是一种像是影集，然后
对，
很多人都会在里面，跟现代的韩剧不大一样是吗？
对，他就是那种情境喜剧。他是2000年开始开播的呢。好久
哇，好久哦，2000年。
他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是好干净，然后好白净，然后又高。
他真的是一个我觉得算是很高冷男神的一个代表。
对，但是说也奇怪，我也是那时候爱他，可是现在就完全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你看太多其他你爱的人。
对对对对对对。那你有就是算是你第一个八九的男神吗？
我第一个我说实话应该会是李钟硕。欸，
李钟硕。那他是哪一个？
哦，其实他对我来说最有印象，就是在我回忆中吧，对我来说最有印象是那个叫做《皮诺丘》这部片。你有看过吗？
皮诺丘我没看，可是我知道这部。
他是跟朴信惠演的一部就是跟记者有关的片。
对，我大概知道，好像是说女主角好像说谎会打嗝还是。
对，那时候还是会模仿女主角，就是一说谎就打嗝。天哪，好丢脸。
你那是打饱嗝吧？
这就是直接。然后那时候会觉得他特别帅，因为他在里面就是很帅气的那一种风格，然后又跟女主角就是产生那种 怎么样，很唯美的吻戏，然后就让我觉得说，天啊，这男的也太帅了吧，这样。然后他又很高，因为你也知道我对高的男生都很没有抗拒力。
对对
对，所以他那时候算是，我觉得算是第一个让我真的觉得，哎，就是奉他为男神。可是因为他后来的片都有一点烂尾，所以
对
对不对？他后来
的我真的不信任，我真的不信任李钟硕。
他后来的是演什么？比如说《两个世界》
W
对 W 什么，就跟漫画有关的。
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 Doctor 异乡人
哦，
这两部 我就是唯一有追他演的这两部，然后这两部都烂尾，所以我就是非常的不信任李钟硕。我就觉得他脸上就写了烂尾王，所以就是我没有，我从来没有爱过他。
他有一部什么当你沉睡时也很烂啊。
哦对啊，所以就会觉得说他好像只要他演的戏我就会把他直接等于烂尾。
其实
而且他的戏
不是他的问题，是
对
他选的片都会很
怪。可是我觉得很奇怪是他的选的戏前面都是真的铺陈啊，然后那个故事剧情是真的都会非常非常引人入胜，你会想说我好想看下去他接下来会怎么演，可是往往后面就是会让你很失望。
对，所以他现在对我来说比较有名的就是听见你的声音，他是跟那个一个姐姐，我忘记他叫什么。这部收视率当初也很高，然后再来就是皮诺丘，就是跟朴信惠。其实你知道朴信惠就是旺夫的一个
哦，对，他就是有，
对，其实只要跟他拍片的基本上那部片都会红。
对，
那你还有其他男生？
我接下来要讲这一个可能就我并不是爱他，可是我是非常爱他当年演的那部戏，你应该也是有迷过，也就是朱智勋。
等一下你突然讲朱智勋我还突然就是反应不过来，
他就是宫野蛮王妃里的对，宫野蛮王妃的皇太子殿下
新滚，对吧？新滚
新滚，对，新滚。那我来讲一下宫野蛮王妃这部在讲什么，以免有人没看过。他是假设设定韩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就是还有皇室这样，然后男主角是皇太子，就是王子的意思，然后女主角就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然后两个人因为一些好像阿公的约定还是什么就变得有婚约，所以女主角就突然就嫁给男主角，一夕之间变成太子妃，这样是一个非常梦幻的剧情。
像玛丽苏耶，
对，它是漫画改编的，所以那时候其实也这个剧情也是对我蛮冲击的，因为谁没幻想过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就是一夕之间麻雀变凤凰，麻雀变王妃，
而且对方又是这么帅的王子。
对，所以我就那时候就是很，那时候这个剧情真的是让我很冲击，我每天在那边幻想说，哎，我阿公有没有跟什么跟谁有一些婚约那类的，
就是硬要去找出一枚戒指这样子。
对对对对，可是书就是没有，人生没有再这样子那么爽的。
你看我们是不是就是说要看这种片，谁想要看2521啊，还在叼。抓到一个 moment 就想要掉一下，
因为戏剧就是要让你感觉到超脱那个现实啊，如果都拍的那么写实的话，那我就过我的人生就好啦。
我一直说我们可以理解某些导演或是编剧他想要呈现出一种拍出很现实的人生或什么，可是你也知道就偶像剧，我就会想说他可以 give me something more， 你知道吗？
对，
他结果就是有被 ending。
而且偶像剧要看什么，就是要看帅哥跟美女谈恋爱啊。
对啊，没错，我们就是需要看这种不切实际的画面，怎么了吗？
而且我们上一集才在那边，就是在那边大喊话说，就是真的要快好好的跟普通人谈恋爱，然后现在在那边讲男士，会不会很不合理？
讲到这个，我真的有在尝试跨出我的生，就是交友圈了，再给我一点时间。
好的，好的。好，然后说到朱智勋呢，我是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我是想要问大家啦，就是你知道朱智勋是因为看《宫野蛮王妃》里的皇太子，还是因为与神同行的解怨脉？
我当然一定是宫野蛮王妃。
我发现市面上真的还蛮多人是就是真的只有看过与神同行然后才知道朱智勋这个人，
可是也不意外，因为真的要有一点就是真的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不然其实因为他中间没什么片你知道吗？因为他因为、
哦、对，因为他有一些丑闻。
对，就好就不说了，就是对，因为一些丑闻就中间就没有什么作品。
对，那我也觉得朱智勋其实算蛮幸运的，因为在韩国就是那种偶像然后演员其实真的粉丝对他们其实都是带一个非常大的期望，所以通常有过丑闻的男明星要再回到市场上其实是非常难的，所以我觉得朱智勋其实一方面来讲蛮幸运，然后他演技上有很大的突破。
还有一部片李氏朝鲜也是他演的。
哦，对，就是他最近 近几年好像有开始找到他演戏的那个方向。
对，没错。
对，而且他也没有被以前那个皇太子的这个角色给框架住。
很多现在其实线上很多那种韩剧人他都会固定就是都演
某种角色。
没错。
对啊，而且当时跟他搭档的尹恩惠也是好红哦，当时真的可以讲说欠个两杯掉。
其实基本上里面的人物都有红吧。
对，当时就是算是尹恩惠我觉得是四个主角里面算红的比其他人更明显的。
但因为他后来也是
慢慢过气。
不是
这样讲好失礼。
不是他不，我觉得他不是过气，他好像是也是因为一些比较不好的
风波。
对，然后就又淡出这个电视圈这样子。
对，像他之前也不是有演那个咖啡王子一号店，也是好红哦那个时候。
他这个其实我没有看、欸、
对，可是咖啡王子一号店就是孔刘演的、啊、
我知道，但我没看。
那就是要讲到下一个男神了，就是孔刘。可是我不是那时候喜欢他的、啊、
你是在后
面。大家会喜欢孔刘应该是大部分是鬼怪吧。
对，鬼怪。
鬼怪也是很经典啊，因为我觉得鬼怪算是有把那个那种大叔跟熟男的带进去大家的视野里面，好像算飞起一个风潮这样。
我忘记是在鬼怪之前还是鬼怪之后，大家应该有因为一部片然后就更喜欢他吧，那个失速列车。
哦对，失速列车。哎，失速列车应该在鬼怪之前。
那就是，对，那就是在之前，大家也是透过这几部就是比较有名的然后去认识他。
对，反而不是咖啡王子一号店、欸、但是当时
可能是比较老一辈的人才会知道咖啡王子。
对，而且那时候咖啡王子一号店也算是有带起一个女扮男装的剧情的那个风格。
我觉得他那时候他给我的感觉是就有点像那个、嗯、有一部那个台剧，就是男生女生混到男生里面那部片叫什么，
你说花样少年少女。
哦对对对对对对，他给我的感觉是有一点，对，有点像这样的。所以我就，
对啊，就是
我很喜欢这种剧情，所以我就还好。
韩剧的话还有那个原来是美男。
哎，原来是美男这很经典哎、欸。
对，而且你不觉得这种女扮男装，对，你不觉得这种女扮男装的戏嘛，里面的其他主角啊，你不觉得他们都很像眼睛有什么问题吗？怎么可能会看不出来女生是女主角是假扮成男生？
有时候就想说奇怪，他明就短，虽然是短头发，但也非常像女生啊，怎么会还会觉得他是
长得那么秀气，怎么可能是男生嘞？我就想说你是把酒擦烂哦。
但是好了，我们就体谅他们，因为为了剧情需要这样。
对，但是我也是还蛮喜欢看这种剧码的啦，因为通常他们会做到就是男生因为跟女主角男儿身的样子去接触，发现自己好像有一点喜欢上女主角，可是他们眼里女主角都是男生，他们就会觉得有一种、啊、我会不会是 gay 的那种感觉。我很喜欢这一段。他们心里面挣扎，
这段我是会有点不懂，但是
就是有一点要弯不弯的，在湾仔码头徘徊的那种过程。我好喜欢。
好，那也是之前吗？那但其实现在现代也很多都是男片啊什么的。
对对对，所以当时跟孔刘在鬼怪里面一起被带起来的还有李东旭啊，是不是？
欸，可是李东旭对我来说他是帅的，可是他没有到我会觉得我视他为男神这样。
对，然后也配合你刚刚说的那种男的有点兄弟情，我觉得在鬼怪里面也是有体现出一点。现在的韩剧我觉得好像都有在顾及那种腐女市场，他会做男主角会有一个 partner， 然后两个就是会有一种微妙的感觉，兄弟情。对，所以他们是有在顾及腐女市场这一块的，
因为现在腐女市场其实真的越来越广大。
对对，然后还有一个是鬼怪里面的男主角，他是做算超能力型的男主嘛，因为他是就是拥有不死之身这种的。那说到超能力男主，我就不得不说来自星星的你。
哦，这个也很经典，
就是金秀贤啦。我知道金
我的男神。
对，他在你心中好像有一个比较难撼动的地位。
没有，最难撼动的是宋仲基。
还在宋仲基吗？
还在啊，他都离婚了，还当然还在啊。
好，那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讲宋仲基。
等一下再讲他。但金秀贤来，我交给我讲，毕竟他也是
拥抱
霸占我的就是男神后宫，也是很长年一段时间，到至今还是。
对，
那我第一次觉得他是就是男神是在拥抱太阳月亮，我不确定会不会有人没听过这部片。
我没看过，但是我知道他跟那个韩家人。
对，这应该也要一点点就是要一点稍点年纪的，比如说25、26、27以上的应该才会听过。因为 为他这部片啊，当初的收视真的超级高，
对，
而且他连主题曲都很红。那他主要是在讲说，有点像是小时候的青梅竹马，然后因为一些阴谋，然后迫害，然后导致他们俩分开，然后女主角还失忆。你也知道，大家最爱这种失忆梗
啊，
那种相认的那种戏，
韩剧是最爱啊。
对，但又是韩家人演，因为韩家人很漂亮。然后
对
对，然后他，我觉得他其实也演的蛮好的啊。我们其实也要归功于两个现在其实也很红的童星，就是一个叫做金玉，哎，金有珍吗？
金玉珍吗？
哦，金玉珍，我不知道他翻译是怎么样。另外一个是什么？一个男的，就是演那个什么酒店的那个
德鲁纳，
对，
那个什么酒的，
对，什么什么酒的，我真的想不起。
吕珍酒
，好，反正就是他们两个当就是小时候，我跟你讲，其实最经典真的是他们演小时候，因为真的哭到爆。
哦，他们真的是蛮会演的。以小小年纪
超级会演，然后他们这部片成功的点就是第一个他剧本写得很好，然后他有好的结局，然后再来就是选角我觉得都选得很好，再来就是他要有的狗血梗都有，而且坏人就是会让你恨得牙痒痒，所以你就是会一直想看下一集，一直想看下一集。他总共有几集啊？四五十集吧，我印象中。
当时的韩剧算是没有像现在那么少集，当时都会比较多，
对，
对，
他算是偏比较长寿剧那一种。
嗯哼哼，
对，但他收视率超高，他就是那种飙破20几%的那一种。
对
对，那时候他就是演那种秋娜，就是陛下。我觉得很超帅，超帅。
所以你就是在那一部的时候爱上他的。
对啊，而且他很会演，所以我就觉得他超帅，他哭戏很
强。而且他后来也凭借着来自星星的你也是有再次的大红一把吧。
对，直接红到就是真的是海外。
对啊，而且里面全智贤在里面真的好漂亮，
我觉得就是他很意外都可以跟这些姐姐们就是 CP 感就是很搭。
对，他有好像有那种吸姐体质，他每好像每部我几乎好像搭档都是姐姐，
那偏年纪比较大的。
对，而且都是已婚的姐姐。
可是来自星星也是真的哦，那时候真的是每天都在，也不是每天，就是每一周
对
追耶，而且是
双
榜在追。
对，而且全智贤也是算时隔多年就是回归到电视剧上。
对对对对对，没错。我觉得这部片它集结了搞笑然后感人，就是 happy ending 这样。
对，而且它其实剧情非常浮夸，而且演技也是要非常浮夸，因为里面全智贤那个角色是一个很骚包的女演员这样。可是全智贤在里面你完全不会觉得他过于油腻，
不会觉得他很讨人厌，
而且反而是真的觉得很搞笑，然后也创下很多名场面，就是类似什么对视15秒这种名场面。
对，还有很多啊，他那时候带动很多韩国的那种海外的人会到韩国去旅游，然后都会去一些知名的拍摄场景，然后大家就会在那边拍照。
对
对
啊，
什么都要灌什么来自星星的你的产品啊什么的这样。
对对，联名啊什么同款这样子。对，然后还有下一个男生，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爱过。
谁？
李敏镐。
我跟你说我姐超爱，
但李敏镐我不晓得其他人因为我觉得我还蛮怪胎的。 我喜欢李敏镐是在他演流星花园的时候。
他那流星花园发型很不适合他
啊。不是啊，道明寺本来就是要卷卷头啊。
是没错啊，日本版的也是。
因为我是流星花园的大粉丝，可是我是最迷的是日版，所以韩版我就觉得普普这样。可是当时我里面最喜欢的反而不是金贤重，大家都在爱金贤重，可是我爱的是李敏镐。然后反而到他后来开始演一些类似继承者们或是什么蓝色海洋传说这些，我就完全没有在迷他了。
等一下，继承者超好看，
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继承者不就是翻版的流星花园？
完全不是，
就是富二代爱上穷女孩啊。
完全不是，你真的，我推荐你们，我跟你讲，听，如果真的有人在听这部我们的 podcast， 你听到这段拜托你们去看，超好看，他连歌都超好听。
有必要这么隆重的？
他就是他真的是神剧，我真的觉得他是神剧。我不知道，又是朴信惠。
对，朴信惠就是有旺夫体质，
他真的演的超好看的。我不骗你，你真我现在真心的推荐你，你聊完这集，你马上给我去补，真的很好看，你会疯掉，你真的会疯掉。
我不要。
什么意思？他是演校园的没错，可是你知道男二吗？金宇彬。
对哦，金宇彬我也不喜欢。
不会，他在里面哦，那很好看，我都想骂脏话。他真的很好看，你真的要去看，你真的不看，你真的人生错过一部经典好片。我在此，
好啦，
真的要去看。不管怎么样，你每天花个五分钟也好，看一点点，你真的会觉得他就是人生的经典。
因为我觉得我真的蛮怪胎的，因为我很常喜欢某个男演员，都不是在他最红的那一部爱他的。你看李敏镐也是啊，然后赵寅成也是啊。谁会在那么早期就爱他？
赵寅成我觉得他帅是他在那年冬天。
对啊对啊，通常都是后面这几部，还有那个没关系是爱情的时候。
对，就后面的时候才觉得他很帅。那你有看过他演就是三级片吗？
你说正的男人。
对，双花点，我有看过耶。他跟那个宋智孝有床戏，
还有那个朱振模吗？
对，他跟朱振模也有床戏。
嗯，
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尺度很大的一部片。
我觉得韩国好像对电影的那个艺术性都会高于裸露这件事情，他们就还蛮，女星通常蛮愿意为了艺术去牺牲的，然后他们在电影的尺度上也是蛮开放的。
可是没有，可是他们社会其实还算蛮传统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
啦，我其实没有到很实际可以了解他们的实际生活。如果真的我讲错也可以纠正我，但是我自己觉得这样看下来就会有一种感觉，是他们的风格吗？要怎么讲他们的风气还是算比较偏传统保守的。
对，可是我觉得是有点像是他们平常的生活是比较保守的，风气也比较保守，但是会在艺术上面比较展现出来，就跟日本有点像，民风虽然比较保守，可是当触及到电影啊影视这种的是艺术的展现，他们就会反而比较开放。我觉得反而比台湾更开放，
台湾好像比较少拍三级片这种。
对，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个 situation 其实蛮特别。
好像是耶、欸、就是大家台湾的风气是蛮开放、可是好像在那种娱乐产业啊影剧啊、真的比较少会看到这样子的作品。
对，所以 我觉得在日韩这方面算是蛮特别的。好啦，题外话，那下一个男神的话我就要大大的恭喜一下，先恭喜他最近结婚的那位
玄彬吗？
是的，
他真的很帅耶、欸、他是不是人生胜利组吧？
玄彬是
娶到这么漂亮的老婆，然后自己又长这么帅，然后其实身家也这么有钱。对不对？
对，那你是因为爱的迫降？
当然不是啊。
还是你是金三顺？
对，金三顺那时候觉得他很帅，可是没有到男神。秘密花园
哦，秘密花园我也很喜欢，
他在里面真的很帅。
对，就是有那种痞帅痞帅的。
那等一下，你知道他有跟朴信惠有演一部片吗？
哪部？
阿尔罕。
哦，我知道。
你没看对不对？不用
看。我没看。
我觉得他有点烂尾了，不然其实前面是好看的、但后面有点烂尾了。
我知道你当时好像有大推玄彬一部。
对，没错。那我妈妈跟等一下，我们现在不要先跟大家讲一下秘密花园在讲什么，因为这部片其实很久，应该也是有年纪的人才会知道。
大概我们国中那个时候，他是做男女主角，因为一些原因，然后他们会灵魂交换。这种剧嘛，也是蛮吸引我的，因为你知道男女互换通常都会演到就是男女主角要洗澡的时候，就是会很别扭，这点就是很迎合我那种变态的小贱。
你的这种小兴趣。
对，
那你知道女主角是谁吗？
我知道啊，何志远。
对，她后来演的那个齐皇后也是很红。
哦，对对，齐皇后
她跟那个谁演的？
池昌旭。
对，可是她现在是不是没有什么作品？还是我没再给发
了？池昌旭的话，我是看了她之前有一部叫《奇怪的搭档》，她在里面真的是好帅。
我有看他演律师还是检察官。
对，律师跟检察官。他当检察官的时候他会把头发梳上去，然后他当律师的时候就比较随性，他就是会放下来，然后他穿那个法袍。哦，
你夸张耶，是不是都要高潮耶、
好帅哦，真的。我就会觉得说女主角为什么都那么的幸运。
重点是他里面还有床戏。
对对对对，他那个背哦，我真的有时候很受不了那种，就是韩剧里面通常都会
有一个名称叫什么肩膀流氓还是什么的吗？
对对对对对，他们就是会那个曲线线条感，然后还有背部的那个肌肉都练得哇，
他感叹气。 无法
而且里面他就是会穿那个法袍啊，这就是制服男的魅力，还有西装魅力，就觉得
穿上去就很想把它扒掉是
不是。对，制服男应该很难就是有女生受得了，就可以延伸到像军服啊或是医师袍这种，也都是制服魅力无可挡，
一种竞技的感觉。
对，所以像军服的话就不得不提到宋仲基，也就是你的 first 男神。
哦，对，就是他
number one，
the number one， 就是他永远是我心中的白月光。
对， 对，因为我以前我也想说他就感觉小白脸啊，以前
小白脸给我收回。
我先说一下，你先让我说一下，因为你以前大概是好像很久以前，就是几乎是太阳的后裔都还没有开拍的时候，你就迷恋他迷恋到不行，然后你就有跟我讲他的事，我就觉得嗯，我就还好啊。可是当他后来演了太阳的后裔，我就觉得说请问你是印度神童阿南德吗？我就想说
也没有很
那么预测。对，因为他整个在太阳的后裔大红，
他最早是在陈俊广绯闻，
对，而且他是算配角。
对，然后后面他又演了善良的男人。
哦，对对对，
啊，我整个爱死到不行，他在善良的男人。
对，可是他那时候还没有走进大众视野。
没有，然后他最后就是当兵嘛什么的，他回来之后拍的第一部片就是太阳的后裔。
对，那你要不要讲一下他为什么在你的男神排行榜？对，
欸，我不知道耶，欸，我说实话我不知道，他就整个很对我的胃口。
我记得我依稀记得好像是因为他是学霸。
欸，我是因为这样吗？不是吧，我是这种肤浅的人吗？
啊，你好肤浅呢。
OK， 就是 I admit， 就是有，对啊，有可能我当初会这么迷恋你是因为他是好像是陈军馆大学毕业，然后他从小就是学霸没错，
又长得很帅。
对，他又笑起来很可爱，因为我对笑起来可爱的男生又真的没抵抗力。
嗯，
所以他然后他又演那个就是很多片我都觉得他很会演，然后就是都很可爱，然后因为善良男人也很好看，所以就是不管怎么样他就是在我心中就是 always 第一名。然后他
对，啊，而且还
有演狼少年你知道吗？
哦，对，那个跟朴宝英演的电影
好好看，这也是经典好剧，我推荐你一定要。
然后还有最近的啊，那个
是黑道
黑道律师，
黑道是这样翻吗？是这样翻吗？
反正就是什么纹身
左，对对对
对，
他在里面
他在里面也是
超型，
对，也是西装魅力，
然后他就演很阴狠的那种角色啊。
嗯，就是对他来说我觉得算是有一种反差萌，因为他本人又长得算很秀气的那种，很英气十足的那种长相，然后如果配上纹身佐证这种背景的角色，
所以啊他整个人就是很有人格魅力嘛。然后
对，
所以他当初太阳后裔跟宋慧乔结婚的时候，我是当时是有点小心碎，嗯，可是还是会觉得他们真的很配，可是他们后来离婚了，不知道就是有一点难过但又有点开心。
你开心个屁，好像他离婚就轮得到你一样，
就好像有点自以为，但完全没有这个可能性。
但我不得不说宋慧乔上辈子应该是有拯救了世界，
拯救整个银河吧。他
对，因为你想想看， 我有去查他合作过的对象，就是里面好几个都是真的有传绯闻，然后甚至是有官宣说谈恋爱的，就是有包括什么张基龙啊、赵寅成啊、宋承宪啊、 Rain 啊、李秉宪啊、玄彬、朴宝剑，你看多少个都在我们的男神名单上。然后甚至他
欧格吉就是男神，在他和合作的片都可以合作到男神。
对啊，然后当时就有一句话，就是他当时是跟朴宝剑在演那个叫什么
男朋友，
男朋友的时候，男家亲骨的时候，他当时还在跟宋仲基还是婚姻中嘛，所以就有上班朴宝剑，下班宋仲基这句话产生。我就觉得哦，怎么会有人那么的，
可是我觉得下那种不是我，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下那种标题也是蛮缺的，因为说实话他那时候还没有离婚，他还是婚姻中，就是会有人去传他跟朴宝剑的绯闻。
哦，对对，
真的没有必要这样。
对啊，啊人家婚姻是人家的事啊。
对啊，那讲到好，宋仲基给他多一点时间，我希望在 Podcast 给他多一点时间，毕竟他是我的 first first love。 他 我先推大跟他推一下，他最近有新片在拍，是财阀家的什么小儿子这样。
嗯，
真的很一定会很好看。
嗯，
大家一定要去看好吗？
我觉得他真的算是有口碑保证，
就我觉得他还算蛮会挑片的啦。
对，而且我觉得虽然他的脸给我感觉好像会有点被制约，就是只能演那种比较亲切的角色，可是他近几年来的突破我觉得都是算是有 有看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会跟他的外表有一点，你会觉得哇，原来你还可以演这种戏啊，哦，跟他得导游的那种感觉，
就是觉得他其实可以驾驭很多种角色。
对，因为你看像《太阳的后裔》就是演特种兵嘛，他这样那么白皙的肌肤，怎么能晒得了太阳呢？
你说这种话是很有点歧视的意味哦。
后来又演那个黑道律师文森佐嘛，就是也是比较凶狠的角色，有点背景的角色这样。
对，
我以为他的脸他的长相就是比较只能演富家子弟这种感觉，原来他什么都可以驾驭，我觉得这点算是蛮棒的。
我觉得他演技是有在线
的，对，他的演技算是很干净，你不会觉得过度油腻
或是太多情绪。
对，因为我不喜欢有些，我就不举例了，可是就是有些男艺人他在演戏的时候会过度的觉得自己很帅，就会有种耍帅的感觉，我就会觉得会油掉。
那你等下可以私讯我，是说哪些男
我在这上面就不方便说了。
对，毕竟可能因为有些人会是粉丝，所以就
对对
方便说。对
对, 对, 对，然后说完宋仲基 OK 了吧？你留给宋仲基的时间 OK 了吧？
Okay,
那就是要进到算是近两年内的韩剧男神的部分。那我第一个给的就是车银优
哦，哎、欸，他是真的是就是临死角的脸蛋
男神
哎、欸，
对，而且他是不是也是很聪明，就是学历还不错，
然后笑起来又很好看 ，Oh my god， 然后身高又很高，天哪，他根本是天才吧？
对，然后他就真的很适合演，因为他这两部红的都是漫画改编的嘛，就是我的 ID 是江南美人，还有女神降临都是网络漫画改编的，所以大家都是有把他叫成斯曼男，
就是
也就是
漫画里面走出来的男神，是不是？
对，他真的是没有愧对这个称号，
他的那个女神降临真的好看哦。
对，而且他在里面通常都会把他演成他完全不看女主角的外表，
就整个很符合我们的幻想啊。
对，那我们就会幻想说有一个帅学长就是爱我们。
难怪活该我们单身呢、欸。
哎、欸，对啊。那说到帅学长，还有一个就是很适合演学校的，就是帅同学、帅学长，就是男主贺。
哦，我觉得他跟车银优不同的
型，对，
不同的型。
车银优有一点太不食人间烟火那种感觉，
他真的很完美的感觉。
对，然后男祝贺是邻家大男孩的那种感觉。
对，而且又有一种哥哥学长的那种感觉。
对，当然他现在最红的应该就是你刚刚最唾弃的那部。
他不是最红的吧？应该是那部举重妖精吧，
金福珠，这个我有看。对，
然后还有前学校2015。
哦，对，跟那个金所炫。
对啊，还有一个、啊、Star Up 啊什么。
哦，对对对对对对，跟那个金宣虎还有秀
片，对对对、欸、可是他很常挑片都会挑 bad ending 的，所以我现在对他的口碑可能会越来越低，不是指他演技，是指他挑剧本的这个，但是不能否认我觉得他演技是越来越好的一个趋势。
嗯，也是有在突破。
对，好，那再让我讲回去一下车银优。那我要分享一个小小的小故事、你知道车银优脸蛋可以就让我觉得美到，就是他，我看了一个大概5分钟的影片，是单纯他在吃东西然后可能讲话，但我就是可以看这么无聊的影片看5分钟。
那你有流口水吗？
没有这么夸张，就是我后来就是意识到我一直在看他的脸、欸、
你才醒来，你才惊醒这样子吗？
对啊，好像是什么一个会把人家吸，听起来好像很变态，可是我不是故意的，但就是会一直想要看他的脸为什么可以这么精致，
好像一个黑洞会把你吸进去、欸、
对，然后还听说他有个弟弟，我就想说他弟弟到底长得跟他一样帅还是，
那我就不知道了、欸、近期还有一个算男神就是宋江。
好像宋江我真的还，他是帅的，可是我真的没有把他列入我的男神之一，
我也没办法沟通，因为他看起来好渣哦。
你是指
是因为
片吧？那个
无法抗拒的，
对，无法抗拒的那部片吧？
对，就是他看起来就是有种坏坏的感觉，帅是帅，可是他有个坏感，他没有像车银优就是帅到那么纯净，然后也没有像男祝贺是有一种傻憨憨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真的 no no。
他很适合演渣男，这倒是真的。
嗯，
就是那种放荡不羁啊，带着有点渣的那种感觉。
但听说他最近好像练到太壮，所以我也不爱。
因为他有演一部片叫什么《蝴蝶翩翩》吗？还是什么《起舞翩翩》《蝴蝶翩翩》？他在里面就是会穿芭蕾舞的服装。
哦，难怪。
对，然后就是也是真的是把自己练到很壮的那一种，所以他第一个他很高，然后他身材其实是真的。 真的蛮好的。
嗯，
你知道他有一个称号是 Netflix 的儿子吗？
嗯，对，他演好多部，还有像那个无法抗拒的他，然后还有气象厅，
对，这是比较近期。然后他还有一部啊，那个演僵尸的，
这个我就没看了
啊， Sweet Home 吧。
哦，他有演，我知道。
对，反正他真的是演骗了 Netflix 给他的资源，然后所以那时候就称他为、Netflix 的儿子这样子。哎、可是我觉得气象厅不好看哎、我一开始觉得很好看，然后可能看到了不知道第六还第七开始，我就觉得他可以在拖戏，就是两对情侣不知道就是在互相硬要扯出个什么话题或者是争议，那我就觉得整片都是有点就是开始在走下坡这样。
我这个我是没看啦，因为我近期就是在迷另外一部也是 Netflix 的，
哪一部？
就是社内相亲。
还在讲社内相亲是不是？
里面我就是真的很吃安小谢的眼，因为他在里面的那个社长的样子真的好帅，然后他身高又好高、
可是我在想他是不是有去整过牙齿还是什么？
我是在想说他下巴是不是有动一下，干嘛一直怀疑人家整形啊？
听说他应该是去就是整牙齿
哦，因为社内相亲其实并不是我看他的第一部剧，我看的是戒指女王，他那时候感觉更瘦，就是会变偏痞，所以我那时候没有特别，我就觉得哦帅帅的这样子而已。可是知道他这部社内相亲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下巴感觉比例有变更好，因为他以前脸更长，然后后来他感觉是有长一些肉，我就觉得这样刚刚好，就是他这个腮帮子这边线条是很顺滑的，然后就变得可能胃系在增重这样，就变得他整个脸的比例看起来就没有像以前这么的高高这样子，这部就真的有让我 get 到。
而且社内相亲我觉得他会红起来一点是因为他的那个梗很老很狗血，然后就是老梗，可是他也有把大家想看的戏码都有演出来，然后选角也是选的我觉得蛮好的，所以他
对不管女一男一女二男二都是选的非常的棒。对，而且就跟你说的他故事非常老套，我稍微介绍一下好了。他是做女主角代替他的好朋友去相亲，然后相亲完才发现相亲对象是自己公司的社长，你不觉得老套到不行吗？可是就却又很上头，
主要是因为男主角我觉得安孝燮真的也蛮好的，是蛮好笑的。
对，而且就有粉丝留言说喜欢他们是因为他们每一集所发生的一些事故，就是剧情的转折通常在一集之内就可以解决，比较不会拖啦。有的戏就是他一个问题一拖再拖一拖再拖，然后就好像一整部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就会觉得很累。可是他男女主角可能有一些误会，可是可能下一集就解开，这样节奏比较
快。对，
对，然后就是又很轻松，让你看起来就是没有负担。
而且就是开心啊，对不对？
对，
那你看看你比较一下就是同时 on 档的肉而已到底在还在讲
又在念，
一抓到一空档就硬要掉这样子。
对，所以我就觉得安孝燮真的是我近期的男神，我就把他牢牢的锁在我的桌布了。
那什么时候会换下一个不知道？
I don't know。
那我推荐你就是下一个可以换宋仲基。
宋仲基吗？要看他表现。
好，那你等他表现。他真的是不会让人家后悔的烂明星。
好， 好，那我就要讲另外一个男神了，应该也是凯西长期霸榜的一个男神吧，也就是朴宝剑。
哦，朴宝剑真的太多，我真的细数不清，他真的太多，我认真的。什么请回答1988，然后
哦对对 对， 对，
那个三流，不是，差点讲到另外一部的，那是
青春记录。
对，青春记录，然后还有他演的、那个、
云化的月光。
对，云化的月光，然后还有我们刚才有提到的宋慧乔的那个男朋友。
男朋友
后面好像
近期好像就没有。
对，近期好像就没有，因为他去当兵，然后他也快回来。 对， 对，那我自己最喜欢他的一部片就是那个青春之路。他在里面，他在里面真的好帅哦。
青春记录啦，
青春记录 sorry。 他在里面真的好帅哦。
我觉得朴宝剑他真的是很有男友相的一个艺人。
男友脸啊，
对，他就是
男友脸。等一下我们讲到男友脸是不是又要讲到金宣虎？
金宣虎也有。
好，
但金宣虎我就没有看他的那个海岸村恰恰恰。
天哪，那是好。你人生怎么错过这么多好片啊？ I don't get that。
但是我还蛮 get 金宣虎的眼。但是说到朴宝剑的话，我要推荐一部，就是有一个演员他某个角度长得有点像朴宝剑，我叫他肌肉版朴宝剑。
谁？
他叫做丽云，然后他前阵子演了一部叫做成人练习 习生，然后他是单元剧，然后他有分成好像分成三个部分吧，然后他是其中一个部分的男主角，然后他在里面有大量的裸露上半身，我觉得非常的赞。
你真的很脏欸。
我推荐大家啦，如果就是
不是因为他长得像朴宝剑，你是因为他的身材吧。
都有，看偶像剧本来就是要让心里面觉得开心的嘛，是不是？
对啊，真的很少人会想要看 bad ending。
对，如果你们就是因为我推荐想去看的话，就看一下第三集到第五集就好了，成人练习生里面有肌肉版的朴宝剑。
我是奉劝大家不可以不用看啦、啊、就直接看真的朴宝剑就可以了。
不是啊，因为朴宝剑平常应该比较少在肉那个肉体吧。
有啦，我记得他在云化月光有欸，还是在哪一部啊，我怎么记得我有看过，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
你梦里吗？
也是有可能，因为毕竟有时候会梦到是自己跟偶像交往这件事情，然后一整个早上起来就很爽。
对，我会开心一整天呢、欸，
就好像真的有发生过一样。
然后说到身材好的，我就不得不说朴叙俊。
哦天哪，我们真的刚从头开始到现在，我们是真的列了很多，
听起来很母汤欸，你在那边意淫。
好，朴叙俊他真的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韩流，就是他也是怎么讲男神之一，因为他也是演超多片的、啊欸、可是我说实话他不是属那种就是特帅的风格。
嗯，他的长相
玄彬。对对对对，他不是，他反而是有一种集合自己个人魅力的一个男星、嗯、
而且他那个单眼皮反而让他更加分，因为就是有一种更憨厚邻家大男孩的那种感觉，
就是会让人家觉得说
很干净啊，
很干净。对，很干净。
嗯对啊，朴叙俊他的作品也是有包括像他很漂亮，然后还有那个金秘书为何这样，还有三流之路，也都是当时真的也是算是有引起一些轰动的。然后还有包括最近的应该是那个梨泰院。
对，梨泰院也是很红啊。
对啊，他还带起那个锅盖头的风潮。
对，
很多男生都流欸，然后我就想说什么意思，
你们以为你们就是剪了会变成朴叙俊吗？不会，你们就变退敌书而已。
对，小瓜呆。而且朴叙俊也是算是演什么像什么的，你看他的戏路好像还蛮广的，像金秘书里面演那种大总裁也是 OK， 然后三流之路里面就是演
拳击手。
对，拳击手，然后青梅竹马这样邻居男孩这样也是 OK。 然后他很漂亮里面也是演好像是类似那种杂志的总编辑吧，就是要那种很雷厉风行的样子也是有。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包括像梨泰院这样子情感的层次比较多的角色，他也是可以把他演出来，所以我觉得他算是在演技上面的戏路算是蛮广的。
而且他最近还有要去演好莱坞的电影
哦。对对对对对，他现在有时候进军一些好莱坞的电影圈嘛，所以好啦，就祝福他一战成名。
他也是很有男友感的一个男性。
而且他身高也是很棒。
对，直接加200分。
对，好，那最后我要先来讲一下有个男神，但是我就是把他归类在我的遗珠男神，因为他从来没有在我的男神名单里面。我的遗珠男神呢就是苏志燮，我从来没有爱过他，抱歉。
可是很多人爱他欸，
因为他不是前一阵子有认爱，
已经结婚了不是吗？
我不清楚，你看我对他多不在乎。
是没错，可是其实他有演那种什么主君的太阳，我那时候也觉得他蛮帅的、欸、
都没有吸引我欸。
都没有吗？
他太沧桑了。
哦，你说他跟孔刘不一样。
嗯，虽然都是大叔，可是他有一种就他的故事好像好多，所以我就觉得我会有一点我不喜欢这个戏。
但他也是帅的。
嗯，
那我讲我的，他叫池诚。
哦，池诚演那个嘛，那个有个精神病的那个。
对，他除了演精神病，他其实演超多很多经典的
片。对，他演过很多戏。对耶，他也不也没有喜欢过他。
他演那个我自己觉得他在最帅的是在《天才医生车耀汉》，你可能没看、但是他在《Dr. 耀汉》里面真的是，我不知道对于这种可能医生嘛，然后他的演技又很强，我觉得他的演技比我刚刚讲到的男神都还要再高一阶。
对，
他的演技真的是已经有点真的是很前辈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可以去揣摩很多人物需要有的一些细腻的情感跟刻画，然后我就觉得他在《Dr. 耀汉》里面真的演得很好。他是演一个不会有痛觉的一个医生，然后他必须为了执行他的那个医生执照，然后 他都会要去隐瞒他其实没有痛感这件事情。
嗯，
对，而且他也让我知道说，哦，其实原来真的世界上这种人，就是他们真的不会有任何的痛觉。
嗯，
所以他们其实是很危险，因为他们如果假设他们今天内脏或是什么有生病有痛，
有什么
其实他们完全不会知道，
他们就会变成全身上下都是沉默的器官。
对，都是沉默器官，而且他们就变成说他们都要定期去检查身体，因为他们没有检查，他们不会知道这样。
嗯嗯嗯，
对，所以他在这部片，他把这部片我的男主角真的是演活。
嗯，
他也算是我的遗珠男生，因为他的年纪其实差比较多，所以他不会真的列入到我的男生，可是基本上他的片我都会去追。
我只知道他之前演部好像叫 Kill Me, Heal Me 嘛，
对，
他好像在里面有演很多，就是因为他是有点人格分裂，
对，他在演人格分裂，然后也是那当时候收视率蛮高的一部片，然后导致后面呢、啊、那个谁啊，玄彬吧，好像也有演类似
对
电视剧，然后后面就没有像他这么红。
对，而且他在里面好像是要揣摩他不同人格的个性，甚至是女性的人格，
真的很好笑，性的超好笑，大家
要演出来那个感觉。
对，
我觉得我大可称他为韩国的吴康仁吧，就是也是演技很好啊，但是不会被当成
厉害
的。对啊，然后哦，我还要补充一个男神，是我之前的男神，就是金财玉
哦，那个关江
他的私生活，对，他在里面真的好帅哦，就是有种成熟魅力。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就是韩剧男神的大家都有共同特点，就是大家都蛮高的。
哦，对啊，不然嘞，
这是为什么我的低阶门槛就是在180。好啦，以上就是这么多男神，不确定现在现代男神会不会，其实我们这个年纪就是这些，其实有新男神我们都没有讲到。
对啊，那时代的代表、我现在有时候看韩剧也是会有点害怕，就是看了韩剧就是哦，哇，男主角好帅哦，可是我好害怕查了之后发现他可能年纪比我们小。
真的，我有发现过这样子，就是一查就想说，哎，跟我一样大是什么意思？
对，然后就会觉得啊，虽然还是可以谈一下姐弟恋了。
哇，有哪一部是比我们小的？我想一下，
目前韩国还是比较少，比较偏向是偶像啦，但现在陆剧真的蛮多是00后。
陆剧就不用讲，陆剧很多那种。
对啊，而且韩国的演艺界又那么竞争那么激烈，那些小男神们就会很像如雨后春笋般这样一个一个冒出来，就很怕有一天查就小了好几岁。我就想说我真的老了，
应该还现在应该还不至于，因为毕竟现在应该都还好，
现在目前还好，但是就很怕有一天那样子的时候，然后我还是母胎单身的话，我就想说 OK fine。
好啊，就认命吧。
然后以前的男神个个都是跟我结婚，我就想说好啊
好啊，抛弃我们好了。我觉得他们还是会有那一天啦，就是像玄彬这样子。
对啊，那我们就在这边就是也是恭喜玄彬跟
义
珍，
他们真的是郎才女貌。
对啊，我们就在这边就恭喜他们。
对，恭喜他们真的是找到互相的真命天子
真命
天女。
对，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就来呼吁一下我们以上提到的这些男神，我不反对那个异国恋哦，所以你们如果要来跨海跟我结婚的话，我是 OK 的，
完全没有人要理会你这个喊话。而且他们也听不懂中文好吗？
我会去学韩文，我有短暂去学过韩文。
那你们去过韩
文？我没有，我只有转机的时候在那边停留。
你去韩国你就发现想说 OK， 你就是从此都会想放弃韩文，想说他们帅的。
你说路上不会看到欧巴吗？
我觉得他们是穿搭比较好，但是可能长相我觉得可能还是电视上的会比较。
对啊，而且我觉得他们的男生都可以冬天的时候真的穿大衣，真的好帅。
我们也可以啊。
对啊，但是有一点，韩国欧巴帅归帅，高归高，可是他们好像据说是亚洲那个平均大小平均最小的国家。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要打我。
有这种研究哦？
好像有听说。
好不道德。
题外话题外话。好啦，以上就是我们历年来的男神大盘点。
没有，这是韩国的男神大盘点。
对啦对啦，我们还有分很多
其他国家。对，
我们会不会太贪心啊？
后宫自古有后宫三千佳丽，我们就是有男神
男宠。
对，后宫三千男宠，来自不同各个国家。
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来一一的跟大家介绍各国的男神。
真的讲不完啊，世界上真的太多美好的事情。所以拜托现在如果就是大家有觉得自己心情不好的，就是去好看一下这世界上很美好的一些 男生或是女生，就是你真的会觉得 OK， 这个世界还是有值得留恋的一个地方。
对，好啦，那这就是我们这集的男神大盘点，男神一箩筐啦，
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快点去看我真的推荐的那几部片，人生经典好片， 好吗？
好 ，OK， 好啦，那就要进入我们最爱的失礼时间咯，
最期待的就是这个 part，
对，每次都要讲一次有多期待。 对， 对，好，那凯西你这礼拜有没有什么就是你觉得失礼到别人或是别人失礼到你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又想分享，可是应该不会是，其实不是最近，是我在上学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好，
那事情其实是这样的，那刚好也跟我们主题可能有一点点的关系，就是有点是影视，对，影视圈的艺人这样。我刚好要讲的内容会是他这样。那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以前上学的时候有可能都会跟同学一起住宿嘛，对不对？那有一次就是可能我们几个人包含我室友，我们就在讨论，我真的忘记是一开始在讨论什么，然后后来聊一聊就聊到就是现在影视圈某个，就是我应该不能直接讲出来，我就是用动物来代替好不好？
好，
就是讲到某动物明星这样。我那时候上学，因为算应该有六七年前，然后那时候我就在讲说那某个动物 男演员，就是
你不要以为等一下说溜嘴，
对，很怕自己说溜嘴。某个动物男演员就是我真的很不喜欢他啊，什么什么的，自己讲得很开心啊，就想说什么，因为他都会有一些就是所谓的一句话去形容这个人在做对他粉丝做的一个行为这样。
你可以稍微就是很含糊的举例一下嘛，
就是比如说可能买什么东西就可以有什么福利这样。
嗯，好 ，OK，
对，
但会很明显，观众可以猜猜看是哪位？
对，然后好，然后那时候自己就讲得很开心，那我就那边讲说什么，我就很不欣赏这样子的一个明星啊，什么什么的，自己那边讲很开心啊，然后讲一讲，就是突然你就发现，就是其中有一个室友就是脸色就是看起来就是开始很不好，后来还默默就是都不讲话，然后就直接走掉什么的这样，然后
他直接飞到，
对，直接飞到，然后场面变得比较尴尬之后，我才想说是发生什么事，然后旁边另外几个室友就跟我说，他的偶像就是我刚在吐槽的那位，这样。然后我就、
所以你直接对在他面前，
我直接在人家面前就是吐槽他的偶像，就是真的是真的很不好意思。所以我那时候我也忘记我们后来我怎么跟他处理到这尴尬的场面，但是 whatever， 就是从此之后啊，我只要就是在别人，特别是那种不熟的人面前，想要去讨论一个公众人物或是什么的时候，我都通常会以防保险，我都会先问说，哎，你应该不是谁谁谁的粉丝吧，这样，就是
要先打预防针，
真的是要先打预防针，因为就很怕会像遇到像我上学这样子的状况，对，好，所以
很尴尬，
超级尴尬，然后所以这个就算是我应该是我对人家失礼
哦，
因为别人，
那你也是，其实你也是透过 podcast 跟大家讲说，就是有时候跟人家讨论一些公众人物的议题，也是要去提防一下会不会对方是那个公众人物的粉丝这样，
对，就是 even 他可能普遍大家对他印象是不好或什么的，可是你也不能直接当下觉得说那所有人都应该会是对他不好的观感这样。
对，那我们稍早讲的那些明星，然后我们有做出一些评论，是不是也是很容易得罪到人家？
对，就是很想要带到这个话题，就是如果真的有冒犯，真的就是也不好意思，就是单纯我们
我们没有恶意啦，
我
们也不是 NT fan，
我们不是啦，对，我们应该没有讲到什么坏话吧，我觉得还好啊。
对啦，是还好还好。
对啊，
好啦，就是也是提醒一下大家，
对，我觉得还硬要转你们，那个明星还是有自己努力的地方，还是有自己发光发热的地方。
就不喜欢人家然后还硬要转。
不是，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一个物一个人，还是一个人在这个只要在这个世界上出现或这个存在，我觉得都一定会有不喜欢跟喜欢的人。
嗯，我觉得也有一个方法是可以，你如果要讲对一个人做评论的时候，你可以用比较中庸的方式先试探一下大家的反应，然后再去做下一步的评论，就你可以就是讲一些比较中性的词，就是没有大好也没有大坏的词，
对，
或是像凯西讲的，就是可以直接先问说，哎，你应该不是那个谁的粉丝吧，就是跟大家先讲说，哎，你应该不是吧，我要开始讲他的坏话了，如果不是的话，这样子。
对，就有点类似想讲预防针。
对，好，那换我来分享我这周遇到的失礼事件。
你是就是最近的？
对，因为我要讲的这件事其实跟刚刚就什么影视男神这些都没关系，就只是单纯我这礼拜遇到的，就是因为我们家最近洗衣机坏掉，所以我就不得不洗衣服都是要到外面的洗衣 店洗。可是我就想要呼吁各位就是有在洗衣店洗衣服的民众，请你们洗衣服的时候可以衣服放下去之后就是用手机记录一下时间，记个闹钟也好，时间一到你就可以记得说哎，我要来拿衣服，才不会占用那边太多时间。如果洗衣店是生意很好的话，下一个人来就不会塞在那边。然后我遇到的情况呢，是因为其实洗衣店那边都会准备很多个空的洗衣篮，以防说有人过很久都没有来拿，然后后面塞车，你就可以先把已经洗好的人的衣服先拿出来，然后就直接放你的衣服进去。可是因为我个人我不太喜欢去做这件事，是因为我自己也不喜欢别人去碰我洗好的衣服，因为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有没有
那这样是不是你就要准时去拿。
对，就是我就想要告诉观众，就是如果你们有去洗衣服，就是请你们要真的要准时去拿。因为如果是我，像我的话，我就是一定会记闹钟，因为我不喜欢人家去碰我的衣服，所以我就会想要准时去，这样子就是都是由我自己去把关那些衣服。可是相对别人的话，他们可能不在意，可是我把它拿出来的话，我也会觉得我自己啦，我会觉得说人家会不会觉得我乱动他们的衣服会不爽。然后那天的情况就是我一进去洗衣店，我有看到一个女生坐在旁边，然后我就想说她可能就是在等她的衣服，可是我看到那边六台全部都满了，有几台已经洗好的，然后我就想说选一台看起来衣服最少的，我就打开然后把它拿出来，然后我把它全部放到那个空的洗衣篮之后，我发现刚刚那个坐在旁边的女生突然向着我走过来，结果她那一篮衣服就是她的。
那怎么办？她没有制止，她一开始没有制止你吗？就是想说你为什么拿
她
衣服？
她明明人就在那边啊，她的衣服洗好了，不是就快点把衣服拿走就好了吗？她不晓得是没注意到还是怎么样，她就一直坐在那边，然后就变成说我就好死不死又挑到刚好是她的，我就在那边放好衣服之后，我在放我自己的衣服进去的时候，那个女生就突然这样朝着我走过来，然后我就吓到想说怎么了怎么了，她要打我吗？就那一桶衣服就是她的。然后我们两个就对看一下，对，我们两个就对看，然后就觉得啊，好糗哦。虽然这个动作是没什么，因为你本来衣服放在那边超过那么久你没有去拿，别人当然是可以帮你把衣服先拿起来，可是重点是这个动作就是刚好她都在那边目睹，我就觉得真的好糗。
那她也没讲什么话？
是没讲什么啦，虽然这整个动作都没有什么问题，我也没做，他也没什么问题啦，可是当下真的觉得好尴尬哦，就是很怪，很像我做错什么，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
其实我以前也有就是也是那种住宿，然后他可能是统一在楼下都有这种洗衣投币式的洗衣机，
对，
然后就有人应该不是就是学校准备的那种洗衣篮，就是他们自己的洗衣篮，他们可能洗的就先放旁边，然后就有人会主动，可能因为他也太久没来，然后就有人主动把他的衣服就是放回去原本那个主人
他放在上面的洗衣篮。
对对对，但也有人不喜欢，会特别讲说什么就是不要乱动我衣服啊什么什么的。
对，可是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要自己注意时间。
对，我就觉得对，这时候就是你自己要自己注意到时间，不然你就会对别人很失礼。
对，如果你不在意当然没关系啦，可是我就怕说真的去动到会在意的人的衣服。但是如果你会在意，像我的话，我也是会有点在意别人碰到我的衣服，所以我就会真的倒数计时几点要去拿我的衣服，这样就变得说不会让别人的就不会有人碰你的衣服了。
我也是就是可能会设闹钟什么的，然后但是我不会说排斥别人拿，可是我会觉得说如果真的哪一天我真的忘记，如果真的有人帮我拿，我也会
不会 okay 啦，我也是这样，可是我就会尽量想要避免这个情况。
的确啦，
对啊，
那这样感觉，哦，你今天讲的故事都很糗，就是好像是发生比较糗的事情哎。
对啊，
就是对别人很失礼。
嗯，应该说就是很尴尬，当下会很尴尬的事件，
然后也不知道要怎么，
只好装没事，你知道吗？就是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都是别人那种感
觉。那时候都是装没事啊，就是装没事。
对对，
就是以不变应万变的道理。
对，
好啦，我觉得我们的故事好像今天都是偏对别人失礼比较多。
对，那我们就是先跟大众说个抱歉，说声抱歉。
我们会不会每一集都在跟人家说道歉
？Sorry, sorry。
好啦，
我们不要叫什么踹车二人组啊，我们就叫抱歉二人组。
我应该是被人家踹的那一种吧，还想要踹别
人。对啊对啊，凭什么？
超好笑。
好啦，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实体时间咯。
对，谢谢大家，希望下一集可以做一个特辑吗？
怎么样的特辑？
因为我们刚刚都讲到很糗的事情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个、
哦、
因为我们毕竟也活了20几年了，应该多多少少都有遇过一些很糗的事情、嗯、然后相信大家应该有遇过相同类似的事情，所以很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这边超多糗糗糗糗到爆糗到最高点的故事可以分享。
我的糗的故事应该那个艾琳应该都记得蛮清楚的吧。
我的糗事也是几乎凯西都有参与到、哦就人生中最糗前几名好像他都在旁边
直接是你知道亲身经历。那你分享的时候我可以跟大家讲当时候就是有多么好笑，
你可以用第一人称的那种视角去跟大家分享。
完全可以
好了，那就请大家就是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就可以听到我们下一集讨论到人生大糗事。
没错，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内容。
对，好啦，那就下周见喽，拜拜，
拜，
下次见。